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2月22号，我们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联合国阿富汗问题特使对安理会说，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全面恶化，2015年恐怖袭击的演变给奥巴马带来挑战，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网络黑客锁定台湾媒体及在野党民进党发动攻击，试图在大选前取得民进党的政策及演说内容，中国维权律师蒲志强被判3年监禁，缓刑3年。越来越多的大国势力2015年进入中亚地区，各国博弈中，中国利用俄罗斯目前的困境占据上风。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联合国阿富汗问题特使海索姆星期一对安理会说，阿富汗的安全局势全面恶化。在此数小时前，塔利班对一支北约巡逻队发动自杀袭击，造成6名美国军人死亡。塔利班宣称对袭击负责，并说装在一辆摩托车上的一枚自杀炸弹炸死了19名军人。塔利班激进分子经常夸大死伤人数。海索姆说，阿富汗军队已经竭尽全力，需要更有效的后勤管理和提高士气。他还敦促在政治方面向前推进，指出阿富汗政府明年必须要展示其效率有所提高。海索姆对安理会说，阿富汗需要找到一条通往和平的政治途径。自阿富汗战争于2001年10月爆发以来，有1800多名美国军人阵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下面要来回顾在2015年有关于恐怖威胁的演变给奥巴马总统带来的挑战。奥巴马总统在美国的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NPR 星期一播报的采访当中说，他相信反对伊斯兰国的力量必将占上风，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在他卸任的时候会取得重大进展。12月2号，在加州的圣贝纳迪诺枪击案之后的几周内，奥巴马总统直接向美国民众讲话，谈论人们对恐怖主义及国家安全的担忧。调查显示，他的支持率今年降到了新低。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在白宫所报道的2015年年中报道。
2011年5月2日，奥巴马总统宣布。
I can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o the world.
今晚我可以向美国人民及全世界报告，美国展开了一次行动，打死了基地组织首领奥萨马·本拉登。这个恐怖分子对谋杀成千上万的无辜男女老少负有责任。
一个反恐章节似乎结束，但3年后又为这位总统翻开了新的一章。
My fellow Americans,
美国同胞们，今晚我想告诉你们，美国将和我们的朋友与盟国一同削弱并最终摧毁这个名为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
自从2014年9月那次阐述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策略的演说后，奥巴马政府一直在试图遏制这一威胁。兰德公司的塞斯·琼斯说，伊斯兰国的威胁不断扩大。
They have expanded into Libya,
他们已经扩展到了利比亚、也门、索马里、阿富汗、巴基斯�an 和其他地点，大约有10几个地点。现在我们看到的圣战分子、战斗人员、组织数量和暴力程度超过了任何历史时期。
有人说，奥巴马总统运用无人机、空袭、特种部队及增强国内警惕措施来应对威胁等做法并不足够，特别是自12月2日圣贝纳迪诺恐怖袭击后。
那种我们不需要更认真的军事策略就能面对伊斯兰国并且应对伊斯兰局势的想法纯属异想天开。如果你对自己说，我不想动用军队，除了动用军队我再尽一切可能， 那你已经排除了你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工具。
奥巴马政府一再拒绝出动地面部队。琼斯说，他并不是呼吁派兵大举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而是主张从第一天起就要有更具前瞻性的态势。
无疑的，很多事情你都可以说，哦，假如我们这么做了，假如我们那么做了，如果我们早点轰炸阿萨德，如果我们在伊拉克待久一点，但真的那样做了，我们就不会面临非常艰难和长期的挑战了。我不确定。
对奥巴马而言，这个挑战在国内已经显露出来。圣贝纳迪诺攻击事件后，他花了数天试图向美国人保证说他们是安全的。虽然他同时承认恐怖主义威胁是真实的，并且已经演变到了新的阶段，包括自我激进化。潘德，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经过和世界主要六国两年多的谈判，伊朗表示德黑兰已经接近核协议的要求，这意味着给伊朗带来严重打击的国际制裁也将取消。伊朗总统鲁哈尼说，一月中伊朗应该可以达到谈判官员所说的取消制裁的执行日的标准。目前虽然还不清楚伊朗是不是会取得足够进展，可以在明年一月通过联合国核问题监督机构的核查，而且呢，关于伊朗摆脱制裁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有不同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一旦伊朗达到要求，拆除数千台离心机，停止生产浓缩铀，并且改装一个生产金属布的反应堆，世界六大国就可以开始解除制裁。
如果这项协议获得成功，不仅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地区的盟友感到更加安全，而且会给我们的外交努力带来各种机会。
可是，在七月，伊朗和世界主要国家签订里程碑性的协议，也就是联合综合行动计划之后，伊朗在其他问题上无所顾忌的做法令人担忧。
Since the agreement was signed, Iran has convicted an American.
伊朗判处了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向美国国务院发动网络攻击，违反联合国旅游禁令，派遣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前往俄罗斯，向叙利亚和也门出售武器，并且两次违反联合国禁止弹道导弹试验的规定。
有人甚至怀疑协议本身是否会起到预想的结果。
我们怎么能够确定他们不会去设法建立其他设施？因为我们检查过的每个设施都是伊朗曾经向世界隐瞒的。
不过也有人说，取消制裁可以给伊朗带来长期经济好处，足以迫使伊朗遵守协议。
我们期待的是一个进程，让伊朗在未来更加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少捣乱，少说谎。
一名官员说，不管德黑兰是否打算长期遵守协议，世界大国和伊朗都不应该局限于执行日。
这是一场赌博，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
史蒂文·穆尔说，如果核协议执行情况好，可以为双方带来更多的善意。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军方说，无法从上个月被土耳其击落的那架战机上找到的飞行数据记录仪来获取信息。俄罗斯军事飞行安全部门负责人罗德诺夫表示，对记录仪的检查显示，其数据板的16个芯片当中有13片几乎被毁，剩下的3片则受到损坏。他说，专家们将设法从芯片上取得信息，但是呢，需要很长的时间。在今年11月24号，土耳其在其与叙利亚的边界附近击落这架苏-24飞机，称其侵犯了土耳其领空。飞机被击落之后，飞行员和试图营救他的一名俄罗斯士兵丧生。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已经到了年底了，我们要为您再做一篇年终报道的专题。美国呢的白宫预计将在未来的这个来年呢接待亚太地区的国家领导人。美国在继续努力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力和影响力。可是随着跟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奥巴马政府在进一步参与亚太地区军事还有事务方面呢，会面临诸多的挑战。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在华盛顿所做的年终报道。
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必定是跟亚太地区联系在一起的。
亚太地区对促进全世界的安全、繁荣和人类尊严绝对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外交政策如此倾注于加深美国跟这个地区的互动。
为了巩固美国在那一地区的领导地位，奥巴马在白宫已经接待了那一地区的一些领导人，并在访问那一地区时会晤了其他的领导人。但美国打造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的目标也要依赖国会，依赖国会是否在2016年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这一涵盖范围广阔的贸易协议面临强烈的反对。
对亚洲大部分地区来说，经济就是安全。
分析家诺兰说，南中国海的海洋权争端也可能构成一种挑战。
中国的领土声索和其他行动在该地区很多小国家造成焦虑，因此他们欢迎美国。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想被扯进美国和中国的对抗。
约翰逊则说，美国必须谨言慎行。
需要拿捏分寸的是，一方面要努力让亚洲地区，尤其是要东南亚地区的伙伴和盟国放心，要让他们知道美国在那里。在中国在那一地区越来越活跃的时候，美国依然坚持其军事同盟承诺。另一方面，则是不要让中国觉得好像是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战略，目的是损害中国在那一地区的利益。
美国已经承诺要协助东南亚国家提升其海洋权守卫能力，并呼吁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填海造岛，进行新的建设或军事化。约翰逊说，网络安全问题将继续是美中这两个世界大国间的摩擦来源。美国认为中国与针对美国政府和公司的网络间谍活动增加有关，北京对此予以否认。
我认为我们会看到美国行政当局面临更多的政治压力，要他制裁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的受益者。假如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就可能进行报复。
在11月访问东南亚地区之后，奥巴马表示美国继续准备加深跟那一地区的关系。东南亚地区国家的领导人将在2016年访问白宫。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白宫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众议院最近通过两项议案，要求相关政府还有私营机构为了防备电网遭到电磁脉冲袭击采取具体的应对措施。这个议案的主要推手说，对美国构成这项威胁的国家还包括中国在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电磁脉冲是人为高空核爆炸或太阳黑子喷射等自然现象形成的一种高强度和短促的电磁能喷发，其极度强烈的电磁场能破坏电力和电子设备，瘫痪电力供应和电子化日益普及的经济和日常生活。美国国会被认为长期忽视了电磁脉冲对国家安全可能构成的严重威胁，但是众议院过去一个月里连续通过了两项议案，为防备基础设施遭受电磁脉冲袭击做出了规定，包括要求国土安全部对电磁脉冲的潜在威胁展开研究和做出应对安排，并要求电力和其他公用事业营运商针对电磁脉冲的威胁采取具体的防备措施。这两项议案的主要推手，亚利桑那州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斯12月17号在国会山的一场早餐会上说，在多年的努力之后，他终于对有关议案最终会成为法律感到乐观。
众议院通过这些议案是向前迈出的巨大一步，我认为从心理效果来说，这对国会的确是很重要的一步。
一项防范电磁脉冲袭击的类似议案曾获得过众议院的通过，但因为参议院没有采取类似行动而前功尽弃。现在美国一些团体正努力游说国会，争取有关议案成为法律。华盛顿智库犹太人国家安全事务学会安全与战略中心副主任乔纳森·鲁说，伊朗和朝鲜等国家有可能以高空核爆炸的方式对美国发动电磁脉冲袭击。 我们看到前所未有的潜在威胁，也就是一些国家把电磁攻击纳入他们更广泛的对付美国战略的一部分。
弗兰克斯议员说，这些国家还包括中国。
Yes, China is a big player.
是的，中国是电磁脉冲领域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在我看来，这对台湾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电磁脉冲事件，在台湾海峡的船只会受到影响。
尽管一些专家认为电磁脉冲的破坏力被人为夸大，受命保卫美国国土安全的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戈特尼今年早些时候说，美军正在采取进一步措施防范电磁脉冲袭击对军事资源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两岸之间的消息。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中国的网络黑客锁定台湾媒体以及在野党民进党发动攻击，试图在台湾大选之前取得民进党的政策以及演说内容。民进党表示，面对各式各样的网络攻击，民进党有自己的一套防御系统，并且随时强化党内资安教育。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距离台湾总统大选剩下26天的时间，美国彭博社星期天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网络间谍加强攻势，台湾在野党遭黑客入侵》的报道。内文引述资安公司 FireEye Inc. 的研究报告称，一个由中国政府支持名为 APT16 的黑客组织正透过网络对台湾媒体及台湾在野党、民进党发动各种网络攻击。民进党发言人王敏政对此表示，其实一直以来，民进党都遭受了各式各样的网络攻击，形式上包括了流量的攻击、瘫痪网页、电子邮件的入侵，甚至还有假冒身份寄发病毒信等等。随着选举临近，网络攻击的频率也不断增高。王敏政说，民进党随时都在关注网络安全问题，面对可能的攻击，民进党有自己的一套防御系统。他说，
然后随着选举越来越接近，这个频率也越来越高。那我们因应上呢，就是我们强化我们内部的资安教育，资讯安全的教育，我们会请我们的同仁提高警觉。
王敏政还说，民进党不会以网络来传送机密资料，重要的讯息沟通也不会透过网络。彭博社的报道还引用了 FireEye Inc. 重大威胁情报分析师贝瑞的话说，中国不仅不希望民进党当权，或许也是想要更了解民进党，如此一来即可借着窃取非公开资讯予以打击。他说，中国有很多人想要也必须取得资讯作为情报所需。中国外交部对此尚未作出回应，不过民进党方面认为，不论外在的攻势如何，资讯安全只能从自身着手。民进党发言人王敏政说，
攻击我们的对象是谁，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去注意啊。那我们自己就是强化自己的资安教育，因为像这种网络的攻击防不胜防。
对于民进党遭受黑客攻击，国民党是否也有相对的因应之道？国民党发言人杨伟忠表示，国民党常受网络攻击，不过国民党有资安部门会负责一切有关问题。杨伟忠说，台湾选举临近，这是台湾人民做选择的时刻，不希望有其他外力介入。他说，
台湾的选举当然台湾人民决定嘛，所以对于各种外来的这个干预我们都不会欢迎嘛。对啊，对啊。
FireEye Inc.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专门提供恶意程式与网络威胁防护系统等相关产品。美国之音李毅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星期二，中国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因为发表批评执政党共产党的言论而被判处3年监禁，缓刑3年，预计他当日将获得释放。法庭判决现年50岁的蒲志强犯有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在3年缓刑期间，他很可能会受到警方的严密监管，并且被禁止从事律师业务。 国际特赦组织的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发表声明，欢迎朴志强即将获得自由，但是表示这个判决不能够掩盖对他的不公平，他不是罪犯，而法庭的有罪判决使得中国最勇敢的维权人士之一无法从事律师业务。朴志强由于为异议艺术家艾薇薇还有劳改人员辩护而知名。2014年5月，他参加1989年六四运动25周年讨论会后被逮捕。在上周接受审判之前，朴志强被拘禁了19个月。中国安全人员不准美国、德国、欧盟还有英国的外交官旁听审判过程，并且跟朴志强的支持者跟记者发生肢体冲突。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关于美国的政情。美国的民主党还有共和党现在呢还没有选出本党参加明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而在民调中领先的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跟共和党参选人川普不断的相互抨击。星期一，川普指称希拉里·克林顿撒谎，要求他道歉，因为克林顿在上周六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当中声称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把川普的言论视频用作招募工具。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回应说，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一段视频，但是呢，川普有关穆斯林的言论正在帮助伊斯兰激进分子。民主党跟共和党将在明年2月1号爱奥华州召开党团会议，启动推选本党总统候选人的程序，并且将在明年7月确定候选人。最近一次全国民调显示，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跟川普竞选总统，希拉里·克林顿将以6个百分点胜出。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内的政情。在2015年即将过去之际呢，华盛顿罕见的没有发生往年常常出现的年关惊险财政剧。美国国会在明年的元旦才会结束的休会之前呢，通过了预算案，美国政府获得可以运转到明年9月的资金。国会共和党人跟民主党人罕见的相互赞扬。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The vote is 65 yeas, 33 nays, and the motion to concur is agreed to.
随着这一投票，国会通过了1.1万亿美元的开支法案。
在今年即将结束之际，我想按照任何客观的标准来看，今年都是成就显著的一年。
I do want to thank Congress for ending.
我确实要感谢国会以积极的调子结束这一年。这个预算就像我一直说的那样，投资于我们的军队和中产阶级，没有意识形态附加条件。
共和党人欢呼取消美国石油出口禁令。
取消这样的禁令，美国就可以向盟友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使自己的能源来源多样化，加强他们的能源保障，避免给普京这样的人机会，让他无法拿石油和天然气当作武器。
这是真正的两党合作。民主党人高度赞扬新预算大大增加了对医学研究这样的国内项目的拨款。在我们的社区，我们有很多人依赖这个，他们患有癌症或老年痴呆症、自闭症或心脏病。一些人哀叹国会议员几乎没有时间阅读一遍预算案就投票了。
A small handful of leaders from the two parties got together behind.
共和民主两党少数领导人关门凑在一起，决定国家明年的征税和支出政策。
This is not.
这不是一个自治或自尊的机构应有的运作方式。
Institution operates.
但大部分国会议员还是赞扬两党合作。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别提出一些民主党人的名字，赞扬他们协助法案通过提交总统。
参议员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60票赞同才能通过法案，拥有另一个党的合作至关重要，而且也是在参议院获得好结果的正路。
我们为积极的变革开创了一个积极的环境，这非常重要。我希望明年这好势头能够继续，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共和民主两党合作在选举年2016年将受到考验。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继续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挑战呢，就是如何对付日益强势的中国，尤其是在亚太地区。 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认为，美中之间可能爆发军事对抗，的确是美国应该要考虑的一个安全关切。在他们看来，美国有必要对中国一些咄咄逼人的做法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以维持现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经济的莉亚有关全球美国领导作用的系列报道的第三部分。
为了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是否做好了不惜与正在崛起中的而且日益强势的中国打一仗的准备，或是愿意冒这个风险？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曼肯日前在一个有关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的论坛上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在谈论美国所发挥的核心领导作用以及美国的国际参与时，它不仅仅只是关于美国。
我认为把它看成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阵将是一个错误，它涉及美国、它的盟友以及亚太很多其他国家，因为这最终是事关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各界政府多年来所下的一个赌注是，中国最终会接受这样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的主要的组成部分。在经济方面，它已经接纳其中的一些成分，在人权和价值观方面的接纳要少一些。
这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表示，这是一个赌注，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赌注最终是否会获得回报。他说，我们试图使这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尽可能的有吸引力，而且给中国提供激励措施，使之成为这个秩序的一部分。不过他也承认，包括新孤立主义或是离岸平衡现实主义在内的各派都认为，大国之间的对抗是美国应该关注并为之做好准备的。他说，即使是国际主义者也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是美国应该思考的一个安全方面的关切。前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民主党副总统参选人利伯曼认为，尽管美国历任政府在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存在共识，但是在他看来，针对最近几年中国日益咄咄逼人的做法，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上，美国政府有必要对此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We've got to put up our hand and say stop. We've got to speak on behalf of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law.
我们的举起手来说停，我们的代表国际法律体系来说话，而不是向蛮力屈服。从长远来看，我仍然担心，很多美国人也担心，中国希望看到的是美国要么撤出亚太地区，要么处于一个辅助地位。我们要待在那里，以平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对我们的盟友以及亚太几乎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回应。
In the Asia Pacific, want to be there to balance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目前是独立党派人士的利伯曼补充说，我们并不是要阻止中国在国内消除贫困等等。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主任欧汉龙认为，针对不同的问题，美国应该有不同的应对。在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他说他对中国修建的那些人造岛礁并不特别感到忧虑，只要他们不被用来对该地区进行过度的军事化并执行九段线的领土宣称。但是在他看来，基于中国在主权问题上相当强势的做法，美国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
因为中国当局有这个九段线的宣称，因为他们建立了防空识别区，因为他们强势的宣称这个海域都是他的，我们必须把他们推回去。他们有关他们是美国海军行动的无辜受害者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是建立这种更为扩张性主权概念的一方。
世界事务双月刊的出版人编辑登顿认为，美中两国是否会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爆发武装冲突的真正关键在于美国是否展现它的领导地位。
只要我们显示不接受中国的领土宣称的决心和意愿，我们将会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由日韩、澳大利亚甚至台湾这些传统盟友以及像越南这样潜在盟友组成的联盟，这将使得中国不可能进行初步试探之外的试探行动，从而导致武装冲突。
在他看来，一旦发生武装冲突，中国遭受的损失要超过美国。VOA 卫视丽亚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现收听的是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待会儿呢还为您报道，在年终报道当中的专题里面谈到了美中台的关系。现在美中台是忐忑的面对台湾2016年选后的变局。另外呢，圣诞节就快到了，很多人都说圣诞老人到底是真的假的呢？那么我们要在下面待会儿的报道当中呢，还可以跟您说，小孩们还可以打电话去打探圣诞老人的踪迹呢。那么首先呢，我们在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看一看2015年的中亚地区出现了什么样的状态。2015年，越来越多的大国势力进入中亚地区，那么在各国的博弈当中呢，中国利用俄罗斯目前的困境占据上风。随着中国影响力的继续扩大，中国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卷入中亚，面临不得不帮助当地解决政治跟经济麻烦的风险。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亚地区2015年正成为大国力量博弈的平台。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安倍、美国国务卿科里都先后访问了中亚各国，分别建立了中亚五国与日本以及中亚五国与美国的定期对话机制。日本还承诺为中亚各国提供各种巨额贷款和资金援助。在安倍结束中亚行之后，土库曼领导人比尔德·穆哈梅多夫随即访问了北京。在九月份北京阅兵活动中，中亚一些国家不但派军队参加，各国领导人也都纷纷到场。除了访问中国之外，中亚各国领袖同样与俄罗斯领导人频繁会晤互动。与俄罗斯交恶后，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最近访问了土库曼斯坦。土库曼斯坦目前61%的天然气出口中国，其余的一些天然气出口俄罗斯。为了减少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依赖，一个多星期前开工了从土库曼经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到印度的天然气管道。这条管道的建设主要承包商是日本和土耳其的财团。这一举动被外界解读为日本与土耳其结成联盟进军中亚，挑战中国和俄罗斯的利益。哈萨克斯坦政治学者萨特潘耶夫说，日本、美国、印度等大国力量纷纷进入中亚地区是对中国影响力扩大的回应。中亚各国都奉行多元化的外交，当地担心中国扩张和中国移民，同样对俄罗斯存在不信任，认为俄罗斯是威胁，再加上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活跃，阿富汗的不稳定，这些因素都为其他的大国力量在中亚扩大影响提供了机会。萨特帕耶夫说，由于俄罗斯与中国都是中亚的近邻，地理上的优势、经贸和安全合作等领域的密切联系，都使日美等国的影响无法同中俄相提并论，因此在中亚舞台上的博弈今天还是以中俄两家为主，外来力量目前还无法改变这一现状。萨特帕耶夫说，中国和俄罗斯都尽量低调，不愿意渲染两国在中亚地区的激烈竞争，但至少在俄罗斯学术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对中国在中亚排挤俄罗斯感到担忧和不满。萨特潘耶夫说，俄罗斯的各种问题缠身无暇他顾，为中国扩大影响提供了机会。萨特潘耶夫说，俄罗斯是个非常反复无常的伙伴，相比俄罗斯，中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比较稳定，尽管中国在与中亚的各国的双边交往中显得很实际和贪婪，俄罗斯地缘政治领域的反复无常和好斗正在损害中亚伙伴国的利益，哈萨克等国对此已经明显感觉得到。萨特潘耶夫说，中国同中亚各国的关系都非常好，而俄罗斯仅同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比较好，塔吉克斯坦一直努力同中国和伊朗发展关系，但由于俄罗斯在塔吉克有驻军，而且塔吉克非常依赖俄罗斯的劳动力市场，塔吉克不得不与俄罗斯保持较好的关系。哈萨克石油和天然气领域20%到25%目前都已由中国资本控制。最近几年来，中国与中亚五国的总贸易额远远超过了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投资、贷款、 正成为某些中亚国家驱动经济运转、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认为，与过去相比，中国目前在中亚地区的举动日益咄咄逼人，不再看俄罗斯的脸色，也不在乎俄罗斯的不满。库尔托夫说，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俄罗斯经济恶化，中亚国家目前正在把目光瞄准中俄之外的其他国家。库尔托夫说，由于中亚国家对资金来源不足的不满，这些国家正在寻找新的资金来源渠道，因此中亚国家正在积极发展与日本和美国等国的关系。受俄罗斯经济危机和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下跌的影响，中亚地区的经济2015年都陷入困境，中亚各国的货币对外币不同程度地大幅度下跌，哈萨克货币间隔兑换美元今年以来下跌了超过7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说，在2014年，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43%和30%分别来源于这两个国家在外劳工，主要是在俄罗斯打工人员的返乡汇款。但俄罗斯经济危机使中亚劳工返乡汇款在2015年上半年下跌了25%-50%。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罗格金认为，中亚都是原材料的出口国家，目前的经济形势使中亚国家特别需要中国的资金，因此都积极想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但另一方面，中亚地区在安全领域的困扰挥之不去，而安全问题离不开俄罗斯的帮助，同时也为美国在中亚扩大影响提供了机会，这些都是中亚各国在外交中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格罗金说，目前不清楚在安全局势恶化时，中国将如何保护自己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格罗金说，中国还没有准备好直接通过武力和军事手段捍卫他在中亚的经济利益和一些项目，这也使中国如何在中亚实施自己的项目充满未知数。格罗金说，一些分析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进行了分工，中国出钱，俄罗斯负责出力维护中亚的稳定和安全。但是从中俄两国领导人的一些会晤结果来看，双方似乎还没有这个方面的交易。俄罗斯公报的分析认为，随着中国对中亚投入的增多，中国也将更多地卷入中亚，不得不面对如何帮助当地解决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美台关系在2015年的转变。一开始的时候，2015年因为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双向园举行升旗仪式，引发了一些波折。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恢复到了平稳，双边的经济、安全还有其他领域交流在平稳的步调中发展。奥巴马政府接着在12月宣布了4年来第一次对台军售计划。不过呢，随着2016年年初台湾要举行总统跟立法委员选举带来的不确定因素，现在呢，美中台三方呢可以说都是忐忑的面对2016年台湾选后的变局。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回顾一年来美台关系的发展，美台之间在年初就发生过许久不曾有过的强烈地震。2015年1月1号，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台湾政府位于华盛顿的事实驻地双向园举行自华盛顿和台北断交36年之后首次升旗仪式。军事人员着正式军服接受勋章。这个活动在媒体报道并公开照片后引发北京的抗议，美国政府也对台湾说出重话。不过一月中，白宫国安会官员在一次活动中公开表示，美台关系才经历过一段困难时期，希望它尽快过去。年中，美中两国持续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网络安全、网络犯罪等议题交锋，台湾则开始进入选举准备阶段，民进党正式提名党主席蔡英文参选总统。 由于习近平在年初即对台海两岸关系定调提出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为两岸交流重要政治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将发生地动山摇的说法，因此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正式出现以后，台海紧张可能再起的担忧也随之而生。六月初，蔡英文访问美国，完成四年前访美未能在两岸政策上说服美国的最后一里路，与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等奥巴马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受到比前一次访美时更好的待遇。八月份，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到华盛顿向美方表达北京对台湾政治情势的看法，为台湾政治生态可能生变预作准备，希望美国重新确认一个中国的政策立场。
美方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也是高度的赞赏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的成果，他们也希望能看到这样的一种进展能够继续下去，台海能够继续保持和平稳定。
九月，中国举行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盛大阅兵，习近平向全世界展现无比自信。之后，在九月底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一些学者专家曾经猜测，习近平可能要求奥巴马对蔡英文施压，承认九二共识。不过，在两人会面后的记者会上，习近平没有提到台湾，奥巴马则重申美国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十月份，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访美，美方比照给予蔡英文一样的接待，力求公平，以显示对两位候选人没有差别对待，具体展现美国对台湾选举的中立立场。十一月初，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历史性的会面，堪称是今年台海两岸关系最戏剧性的发展。尽管习先生和马先生没有具体签署任何协议、文件或声明，但这是台湾与中国大陆分治60多年来两岸最高领导人首度握手会面。美国国务院就习马会发表声明说，美国关注台海和平稳定，鼓励两岸建立进一步联系，以降低紧张，并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促进稳定。不过，马英九与习近平的峰会也再一次为明年可能重返执政的民进党带来进一步压力。观察人士担忧，中国为台海现状做出新的定义。
My concern is that the mainland's expectations may have shifted in what is.
比如说，在马习峰会之后，我注意到习近平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绝对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会有惊涛骇浪、船就会倾覆等这种戏剧性言论。
Without which there'd be turbulent seas and the ship could capsize and all this dramatic language.
十二月，年终岁末之际，奥巴马政府通知国会一批新的对台军售，美国两党议员、企业、台湾朝野普遍表示欢迎，但中国政府一如以往表达强烈抗议，并警告要制裁参与军售的美国企业。前国务院亚太副主席薛瑞福评论说，北京一贯的反对毫无正当性。
Only one party can affect that, and that's.
尽管两岸关系有这么多的改善，我们却看到中国对台湾军事部署持续增加，丝毫没有减缓。所以北京必须决定，他是否不再对台湾武力胁迫与军事恫吓。不过至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Military intimidation, and they haven't done that yet.
另外，对于美台经济关系的发展，未来一年，马政府和台湾选后的新政府将持续推动台湾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不过这将遭遇来自中国的阻力，而在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台湾也必须面对美台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美猪进口问题，这些困难都将考验台湾的新政府。 更大的考验是台湾明年一月即将举行的选举，一旦被认为立场倾向台湾独立的民进党重新执政，北京会有何反应和作为，美国又将如何应对。随着新年时钟的敲响，这些问题将越来越迫在眉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2015年接近尾声，美国之音隆重推出年终系列报道，通过电视、广播和互联网跟您一起回顾过去一年来的重大事件。中国人权的日益恶化，中共反腐的扑朔迷离，中国经济的持续放缓，美中关系的跌宕起伏，以及南中国海的风云变幻。美国之音会同国际知名学者一一为您解读，追踪全球动态，锁定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之间的交流情况。两岸的事务首长之间的热线将在今年底之前设立。台湾的在野党立法委员表示不会排斥增加双方沟通的机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接受联合报专访时表示，他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之间的热线规划在今年年底之前设立。夏立言指出，热线不是一般人想象拉一条线起来就好，因为涉及安全及技术性问题，所以有点复杂。实际的状况是一台桌上型的加密电话机，由幕僚先联系之后再进行接通。今年11月7号，台湾总统马英九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会面，达成两岸事务首长建立热线的共识。对此，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吴秉睿告诉美国之音，两岸热线如果能增加双方沟通的机会，在野党不会排斥。
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说，希望马英九是能够让国会能够来知道，然后经过我们国会的监督，毕竟国会也是民选的，总统是民选的，希望总统对国会要有适当的尊重。如果老是不经国会就自行其事的话，国人会认为说这样子是不尊重国会，不尊重民意吧。
吴秉睿还说，民进党未来如果执政，一定会透明化的处理两岸热线，也将尊重国会的监督。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育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岸建立热线可说是双方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另一个里程碑。
因为这种热线不是随便打的，而且是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避免两方对局势造成误判，这样的一个建立一个双方的一个信任机制，所以它的成立是建立在一个信任。
吴育仁还指出，如果台湾未来的领导人无法继续遵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大陆方面可能会考虑这条热线存在的必要性，甚至撤机。针对台湾明年如果政党轮替，两岸热线是否还可能持续，夏立言主委表示，马英九总统不是为了自己或是一党之私，希望热线能建立在制度上。过去双方透过私人管道或是密使沟通，未来不论谁担任领导人都可以沿袭这个制度走下去。夏立言还说，建立热线之后也不见得要常用，一般来说不论是两个部门或是两个政府之间的热线，只有在重大紧急的时候才会用。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告诉他，还是少打的好。有关台湾明年1月16号大选之后到5月20号新就任总统交接这段时间的政务推动，夏立言强调，两岸关系的发展不应该也不会停顿，还是要继续推动下去。夏立言举例指出，两岸将继续协商货品贸易协议，谈到一定的成果之后，是否送交立法院，立法院是否愿意审查，都存在着变数，但是行政部门该做的还是会去做。针对亚投行的问题， 夏立言说，亚投行可能在明年1月成立，4月召开理事会讨论新会员加入的问题。他希望台湾能在没有政治考量下顺利的加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的雾霾影响到台湾。面对中国雾霾的侵袭以及台湾自身的空气污染问题，台湾的立法委员要求政府拿出具体的治理办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日前因为大陆冷气团夹带雾霾南下，使得整个西半部地区笼罩在灰蒙蒙的空气当中。PM2.5 系悬浮微粒指标大多处于超标状态，不少民众得戴口罩出门。环保署提醒老人和儿童避免外出。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刘建国上周五召开记者会表示，事实上台湾的空气污染主要来源不是中国的雾霾，
确实中国有些霾还跑到这边来，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Made in Taiwan自己制造的已经占了70%多80%多，到今年的时候才慢慢去厘清。那厘清之后，我们的作为又在哪里？
刘建国委员还说，相关的专家学者已经提出很多的建议，都得不到正面的回应，政府也一直说不清无法改善的理由。台湾环保署分析说，境外传输对台湾 PM2.5 年平均浓度影响比率是43.3%，台湾境内污染源的比率则是56.7%，主要的污染来源包括火力发电厂、石化工厂以及市区内的汽机车等等。台湾民间团体将于本周六举行反空污救健康大游行，除了要求政府节能减霾，也希望立法委员能就防治空污提出有效立法工作。针对中国的霾害问题，与会的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詹长全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每年11月到隔年4月都可能受到中国雾霾的侵袭，双方应该就此展开协商。
台湾应该仿照当年美国跟加拿大或是英国跟欧陆的国家在这些酸雨的跨界污染的这个过程里面，根据科学来做两边的这个谈判，说那这样子的影响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赔偿或是改善。
曾长全副院长还指出，以台北市为例，最严重的情况曾经出现一年被中国霾害侵袭大约20次左右。中国国务院日前批准在江苏及广西各新建2座核电站，这是中国时隔8个月之后再度批准大型核电站的投资案。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詹长全表示，发展核能表面上看来是比较干净的能源，却面临一定的困境，因为核电站需要大量的冷却水，以及如果发生事故，对周遭环境将造成更大的冲击，一定得三思而行。詹长全认为，中国应该将重点放在再生能源以及能源效率等议题上，这也是21世纪全世界都必须面对的课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俄罗斯共产党人星期一在已故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生日举行纪念活动，赞扬斯大林领导下使苏联成为超级大国。分析认为，今天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人们对于斯大林怀着强烈的怀念之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跟魏之、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俄罗斯人在红场排成队纪念已故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136周年元旦。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说，斯大林的经验、才能和勇气值得人们学习。
在斯大林领导下，我们的国家是统一的苏联。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家工业化，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上三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斯大林1922年成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到他1953年去世，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成为工业和军事大国，但是他的大清洗运动杀害了数百万人。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可以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的残暴独裁者。不过近年来，在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斯大林的声望在上升。2015年的一个全国民调显示，对斯大林持负面看法的人从2001年的43%下降到了2015年的21%。有一半的俄罗斯人认为斯大林的清洗运动是必要的。分析认为，人们对斯大林的怀念部分原因是因为对今天社会上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不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圣诞节快要到来了，60年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彼得森空军基地，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的志愿人员都在为美国跟全世界的孩子们追踪圣诞老人礼物雪橇的踪迹。孩子们可以打电话，还可以上网来打探圣诞老人到了哪儿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对无数美国儿童来说，圣诞老人可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而是真真实实的白胡子老翁。每年圣诞夜都会驾驶着驯鹿拉的雪橇从北极飞来，给他们带来美好的礼物。
I just came back from a lovely trip along the Milky Way. I stopped off at the North Pole to spend.
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由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联合组成，总部设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这个司令部负责北美天空和太空以及海洋的预警和防卫，他们有着可称世界最先进的卫星和雷达追踪系统，执行为孩子们追踪圣诞老人的年度使命。1955年，科罗拉多州的一家百货公司登广告，让孩子们打电话给圣诞老人，不小心把电话号码印错了。孩子们的电话打到了大陆防空司令部总司令的作战部，当时的作战部主任哈里·肖普上校不想让孩子们失望，便让手下人员查看雷达追踪结果，把圣诞老人的行踪告诉给孩子们，一个美好的传统就这样诞生了。
Silver bells, silver bells, it's Christmas time in the city.
1958年，美加两国政府联合设立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这个新的军事指挥部接过了追踪圣诞老人和红鼻子驯鹿鲁道夫的使命。
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
每年圣诞节除夕都会有军人和他们的亲友志愿服务接听来自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告诉他们圣诞老人的最新行踪。追踪项目后来又有了电子邮件，如今北美空防司令部追踪圣诞老人项目有专门的网站，还有脸书和推特，并提供苹果和安卓手机应用软件，使用英语、中文、德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日语8种语言，向全球的孩子及时报告圣诞老人的最新动态。
美国之音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特别为您准备了2016年礼品挂历，展示独特的纽约风情。欢迎您发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写明索取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以下信息：国家、地址、邮编和收件人姓名。
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寄完为止。让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新的一年。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集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待会儿见。